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关税正在被美国企业所利用。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美元指数的下跌给有一些美国上市公司带来好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可能就会更全面。实际上，川普推行关税改革以来，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包括华尔街的主流观点，都认为高关税会推动美国的通胀，短期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但是在全世界的围观下，到目前为止，川普的高关税政策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也没有像华尔街担忧的那样，给美国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冲击。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似乎想更深层次的揭示内在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大家都误判了，或者多数人都误判了。它是这样报道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外国都没有承担太多的关税负担，至少目前还没有。你看它这个副标题，就不光美国消费者没有受到这种高关税的伤害，实际上对其他国家来讲，这种高关税对其他国家的这种负面影响啊，也没有想象那么大。美国今年额外征收了550亿美元的关税，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企业承担。川普总统的新关税已将美国的关税推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关税通常是由进口商在货物抵达美国港口时支付，因此首笔付款人是谁并不令人感到神秘，通常是制造商、物流或报关行，或者某些情况下是订购货物的零售商本身。但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一直在关注最终由谁来承担成本的迹象，是外国供应商，还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是夹在中间的美国企业将承担这项负担。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从通用汽车到耐克到本地的花店，美国企业目前正在吸收大部分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一家提高价格的公司可能会将市场占有率拱手让给价格稳定的竞争对手。许多公司不愿意涨价，除非迫不得已。他们知道不断变化的关税将持续存在，一些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涨价。一些稳定因素可能即将出现，本周美国与日本达成协议，对进口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而与欧盟达成对其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的协议也在酝酿之中。此举将提供一些急需的明确性，但也可能引发数千种进口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一些受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家具、玩具和服装，它们的通胀率已开始上升。迄今为止，这些涨幅相对温和。六月份美国的通胀同比增长 2.7%， 涨幅低于预期，部分原因是许多公司在关税生效前减少了采购或囤积了库存，部分原因是企业选择暂时消化冲击。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的执行长普里斯特表示，到目前为止，许多冲击已经被品牌和零售商吸收，但他们只能坚持这么久了。美国销售的鞋子大约 99% 从中国、越南、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进口的。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就揭示了美国企业在应对川普关税时候呢，他们所做出来的选择。那也就是在美国进口商的协调下，外国的制造商、品牌、美国进口商、销售渠道共同承担了川普的关税，所以这就导致在终端物价上受到克制。那么这个报道它最后呢，也是留有余地，并不确定就目前这样一种价格稳定的状态还能够持续多久。所以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看到，市场在应对川普高关税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还是各个环节协同消化了川普关税的一些因素。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为什么股票投资者应该为众议院的长期夏季休会感到高兴。那么这个标题呢，它实际上在传递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美国众议长为了阻止众议员对爱普斯坦案件呢提出相关法案，约翰逊呢宣布呢 美国众议院立即休会，而且呢，一休啊就休到九月份去。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长时间的休会来阻止众议员，包括两党的众议员，希望呢进一步敦促司法部公开爱普斯坦案件的相关文件，因为川普是非常反对的。那么华尔街嘛，它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团体，它对美国社会的这个热点政治问题呢，它从市场的角度来关心。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呢，它就引述了一些华尔街权威人士的一些看法，说国会关门是个好事啊，这个有利于股市。那这个话从何而来呢？这个是因为美国历史上每当国会休会的时候，股市就涨得很好。所以当其他的政治媒体啊在热议美国国会啊长时间关门，华尔街日报呢提醒市场投资者，这对投资者而言呢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消息。所以它也能反映出来啊，我们那些政客啊政治家呀、啊、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关门呢对大家可能都是个好事。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啊也有这个规律。中国历史上无为而治的皇帝执政的业绩都高于平均水平。第三个相关的信息也对了解目前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或者市场气氛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是他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经济前景的改善提振了川普的韧性。尽管最近川普与华尔街日报在打官司，但是你放眼美国的权威媒体对川普啊比较正面的报道的呢，华尔街日报仍然是少数的媒体之一。他这个民调也有助于我们来了解美国社会究竟怎么看川普。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最新民调发现，尽管近期一系列动荡事件，包括政府激进的驱逐计划以及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均未能削弱或改善公众对总统的整体看法。这个是一个结论性的，因为在网友们呢接受的媒体对美国的形势以及川普在民众当中的影响来讲，这个评论是极度对立的，就有人说川普弄砸了，有人说川普好的不得了。华尔街日报他总体评论的是所谓的韧性的是，他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他的民调呢也没有上升，但是也没有下降，他是比较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的韧性。而且人们高度怀疑政府隐瞒了有关爱普斯坦调查的重要信息，但受选民对经济看法的改善的鼓舞，川普总统的政治地位表现显示出了很强的韧性。他在第二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折腾了这么闹腾这么大，川普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稳定呢？你不能说他高也不能说低，他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呢，主要是因为选民对经济的看法呀更积极了。就之前呢比较担心，现在与第一个报道有关，现在对经济的看法比较正面了。这项民调显示了川普共和党选民近乎坚定的支持为何如此的宝贵。88%的共和党选民认可川普的表现，66%的共和党选民是强烈认同，就他的基本盘是非常稳定的。尽管选民普遍对国家方向不满，而且并不认可总统对经济、通胀、关税和其他议题的处理方式，川普仍然能在国会和大部分选民中保持政治影响力。52%的选民反对川普大而美的法案，比支持该法案的民众的比例高出10个百分点，那或者说是42%的支持。但选民正在区分川普领导下的国家走向和经济走向，就是政治上可能这个争论非常大，但是呢，对经济这方面的评价在改善。大约47%的受访者将经济评为优秀或良好，这个比四月份大幅上升了11个百分点，是华尔街日报自2021年以来调查中最高的正面评价。约51%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好或差，而四月份这一比例为63%。川普工作的支持率为46%，高于他第一个任期同样时段40%。就他第一个任期啊，半年的时候只有40%的支持率，他现在有46%。那么华尔街日报也与奥巴马、拜登的前半年的这个支持率做了比较，奥巴马在前半年的这个支持率呢是在40%至61%之间大幅度的波动，他第二个任期半年的时间节点支持率呢是45%，拜登的半年支持率呢是50%，随后呢就跌至了40%。所以华尔街日报给大家展示的这种民调呢 显示川普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啊，两大特点。第一呢，它一直很稳定，就在46%左右，这种波动啊不超过2%。第二呢，是川普的经济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呢大幅度上升。当然，政治方面它这个支持率或者是评价是下降，所以总体上来讲，它的支持率啊表现出来一种韧性。当然，《华尔街日报》有它的观点，有它的立场，受众对象也有特定的政治立场，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社会怎么看川普的，因为我们刚才介绍内容的就是华尔街，它是系统的自己跟自己比，与四月份的调查相比，川普的民意在政治经济方面呢，对民众的影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美国社会啊热度无法降低，舆论呢密切关注的所谓的爱因斯坦事件问题。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又再次做了一个独家报道，就上一次独家报道激怒川普，川普要起诉他们100亿这个事儿呢，美国的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事儿就会不了了之，法庭很难支持川普的主张。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揭露，在2003年爱因斯坦的这个生日纪念册上有很多一些肮脏内容的，这个纪念册里边呢还有其他人。那么今天报道在他标题里边就点了克林顿，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爱因斯坦生日纪念册包含比尔·克林顿、莱昂·布莱克的来信，前总统、华尔街亿万富翁在2003年出版的书中与川普一起被列为朋友，其中列出了大约50位写贺信的人。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显示，克林顿前总统是大约60多人中的一员，他们的信件最终被收录在2003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其中收录者包括川普、华尔街亿万富翁莱昂·布莱克、时装设计师王薇薇。这个华裔这个设计师啊，相信网友们也很了解，现在老太太70多岁了，身边呢总是有些小鲜肉。媒体老板、模特扎克曼。据参与制作人员称，这封带有川普签名的、上面画着一个裸体女子的轮廓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页。川普称这封信是假的。你看《华尔街日报》在做这种平衡性的报道，我们既揭露川普也揭露克林顿，但即使在这个报道当中，又念念不忘把川普又拿来说一次。所以你也从这个报道能够看出来，《华尔街日报》对与川普的官司啊，他们还是有些信心的。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爱因斯坦这个事件在美国热度不减，之所以捂不住盖不住，是因为美国民间舆论情绪啊，包括两党的选民，他们对这个事儿不依不饶，并不是对八卦感兴趣，并不是对有些性感兴趣，舆论普遍的关注焦点是无法容忍政客们呢一手遮天，不管你是哪个党的，不管是否与自己政治立场一致的人，就美国人是非常讨厌超越司法、官官相护、一手遮天，这个是美国舆论呢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个事儿还会燃烧。就即使刚才与大家提到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为了阻止众议院通过提案要求敦促公布真相，那么约翰逊在解释性发言的时候呢，他也还是讲了一些与川普不同的观点。他说爱因斯坦文件、爱因斯坦事件并不是骗局，因为川普的观点说爱因斯坦事件你们吵来吵去啊，都上了民主党的当，那是一个骗局，不存在的。那么约翰逊在昨天他的解释性发言里边，他说这并不是骗局。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既阻止议会去通过相关法案，又要亮明爱因斯坦这个事儿并不是骗局，真实真实的存在的，这个是他要自保。你如果你也去讲这是个骗局的话，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太多事实和证据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耳朵都听出讲子来了，但是在美国社会来讲，这个事儿啊还是处在一种啊前半场或者是上半场，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不太可能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关税威胁。这个报道还是体现出来路透社的功力，因为川普给普京50天的时间，你必须得结束乌克兰战争，否则的话会对俄罗斯实施二级关税。所谓的二级关税，100%的二级关税是谁与俄罗斯做生意，我就对那个国家执行100%的关税惩罚。那举例子，比如说中国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就要加征100%的关税。那么川普这个 对俄罗斯威胁的期限50天也差不多是9月3日截止日，时间还没有到，川普会不会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惩罚，或者对中国对印度这种惩罚，时间没有到，为什么路透社他就提前做出这种判断呢？这是猜想的吗？或者会不会又误判川普呢？你看这个报道啊，我们看他究竟是听床啊，还是按逻辑常识进行的报道。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不太可能兑现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关税的威胁，因为这将加剧具有政治损害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理由，就川普不敢。那为什么说这个会推高通胀呢？路透社就采访了顾问公司地缘政治风险服务主管费雷拉。费雷拉说，我们发现川普的100%二级关税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种过于生硬的手段。如果你愿意选择核选项，也就是每天从市场减少400多万桶的石油，这是俄罗斯的产量，并且你愿意切断与其他国家的商业联系，因为俄罗斯正在出口它的石油，那么你将面临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全球经济崩溃的风险。如果对接收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全面实施100%的关税，一定会削减全球的供应并推高油价。那么第二个原因，路透社认为川普不会兑现这个100%关税的，因为川普他一贯的本性来讲更倾向于达成双边协议，而不是兑现他严厉的惩罚。这个他也列举了川普啊今年以来的关税最后都塌口了，最后都收缩了，所以这是他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人家就列出了一个川普的例证。这个路透社不说呀，其他媒体可能都忘了，川普今年已经推出了一项二级关税的威胁，但是川普没有兑现。就川普啊，这个有言在先放空炮，这个是有案例的。什么案例呢？就今年3月，川普就做出决定要对委内瑞拉实施25%的二级关税。就你谁要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我要对你这个国家征收25%的额外的惩罚关税。那么目前中国一直没有停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采购，川普对中国征收了25%的二级关税了没有呢？从来没有。所以路透社你看他这个报道，人家还是讲逻辑的。第一，你会推高通货膨胀，这个本身是川普比较警惕的事，所以他不会去推动。第二呢，是川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他很少兑现他的极端关税，他会退缩。第三，有先例，委内瑞拉你那个已经宣布了的二级关税你并没有执行，所以路透社判断川普对普京的这个威胁不会兑现。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一定会引起川普的注意，美国舆论呢也一定会讨论这个事儿。那么未来几天川普如何回应路透社的这个判断，算死了他的最后的选择，川普会不会做出一些辩解，或者是采取些其他的一些措施，这个就值得我们关注。但至少路透社能够有这样一种分析判断，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这个也引起了今天呢国际权威财经媒体的普遍关注，甚至呢马斯克也亲自参与了讨论，而且进行了相关信息的转发。所以说今天第一财经的这个报道本来是一个纯的中国国内的经济新闻，这成为国际财经舆论的一个头条新闻了。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测试36款智能汽车，特斯拉表现最佳。就中国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在辅助驾驶大型科普节目懂车自练场中选取了中国畅销的20多个品牌，包括小米、比亚迪、特斯拉等36款车型，模拟城市高速公路15个真实事故场景进行测试。他测试这些场景包括开进大转盘，就这种圆环，模拟四个学生过马路，斑马线上突然出现儿童，故障车躲避等9项。那么测试当中，特斯拉的 Model X 表现最佳，通过了8项。在高速场景模拟中，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X 表现最好，都在6个项目中通过了5个。节目播出后，在中国社交平台掀起了热议。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今天在 X 平台上转发了这个懂车帝这个节目。他表示，由于数据出口相关法律的限制，特斯拉目前没有中国当地的训练数据，但仍然在中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他说， 特斯拉将继续增加训练数据，力求达到全部通过的成绩。显然马斯克呢对这个懂车帝的这个测试结果感到很满意。 LT 也看到懂车帝的那样一个测试结果的那个报表，数据报表，你会发现在中国有一些知名度非常高的网红车型的成绩非常非常糟糕。所以你这个容易让人们带来一种思考，就在中国消费者当中啊，人们还是吃广告这一套的。有一些中国的电动车表现也是很不错的，但是相比较啊，在网络上知名度最高的那几个网红车而言呢，人家表现，人家的质量啊，特别安全性明显要强一些。相反，在中国炒得一塌糊涂的那几款呢网红车都是排名非常靠后的。这个调查呢，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你们再去搜寻一下，再去了解一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总理将工厂繁荣归于辛勤工作而非补贴”。当欧盟高级官员批评中国政府补贴导致全球制造业产出和需求失衡时，中国二把手李强做出了自嘲式的回应。李强说，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感受到中国制造能力强大，中国人勤劳。有些人认为这给全球供需平衡带来了新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说中国哪里有那么多钱去补贴。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李强呢在讲这个话语，去年一年中国官方驳斥国际舆论指责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说法完全一致，就否认补贴的存在，而且把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人的勤劳。实际上像电动车，像太阳能，就中国各地的政府啊 GDP 比赛当中的必选项目，包括最近习近平在党内的高层会议上脱稿也批评各地盲目上项目，盲目竞争，所谓的各地方政府党委盲目的上项目，一窝蜂的去追逐那么四五个项目，政府追逐背后呢就是补贴。所以李强呢这个，你看习近平他在党内就已经承认的问题，李强呢在国际外交场合呢还在强词夺理。第二方面呢，就李强呢他偷换一个概念呢，人家批评你的这个产能过剩，不是说要帮你中国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是因为你中国输出这种产能过剩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是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你看李强他偷换概念，就是哎，我们中国人勤劳啊，我们勤劳啊，你们怎么说贸易平衡？我们中国人勤劳啊，你怎么说我们搞倾销呢？哎，似乎我品行好，哎，我是一个老实人正经人，所以说你们就应该接受。所以这个你看他完全忽略了中欧之间有关经济问题贸易问题的矛盾，人家回避这个矛盾，人家就谈我们勤劳啊，我们政府没有补贴，不管你补贴没补贴，你勤劳与否，现在人家就提出来你产能过剩，而且你把过剩的产能向欧洲倾销。所以这与昨天习近平与冯德莱恩那个谈话鸡同鸭讲完全是一样。昨天人家谈存在的问题，习近平说哎，问题摆一遍，我给你们指明方向，而且一指呢指50年的方向，而且要正确的方向。所以你看谁跟习近平谈话能接受这样一种啊居高临下给人家指明方向，这哪里是外交呢？李强这个也是，你看谈这种啊贸易的纠纷症结问题的时候，人家谈品行。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中国证券市场的新闻，这个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你投资理财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路透社今天的独家，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新框架让债券投资人体验高收益。两位消息人士称上海证券交易所计划通过新的证券发行框架为更多公司发行债券提供便利并吸引投资者，中国希望增加私营部门的融资选择以提振经济。了解交易所计划的消息人士称，迄今为止已有53只债券根据该机制发售，总价值370亿元人民币，该机制于去年年底悄悄试行。他们补充说，这些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新框架下的公司被要求更及时地披露业务信息并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措施。消息人士称目标是今年发行量增加1倍。这个消息之所以重要啊，可能从事投资的网友能听懂，它是在对债券市场的扩容低门槛化，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一些投资的机会。 相信网友们经常从新闻当中听到所谓的美国债券大王、新债券大王、垃圾债大王，就这些债券市场对美国市场而言，它是四倍于美国的股市，它是更能吸引资金，或者对一些机构投资来讲，在债券市场上盈利啊更简单、更快速。所以对于在中国从事专业投资的网友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信息，也会带来很多的机会。当然呢，它的风险也会是非常大。第二个有关中国债券的新闻呢，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出人意料的推出资本利得税。在美国股市多头令人印象深刻之际，北京要求持有海外股票投资组合的居民交款。虽然缴纳资本利得不会让你破产，但你会感到压力。对于拥有大量海外投资的中国大陆人士来说，这会带来一些担忧。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在联系交易美国和香港股票的居民，要求他们申报收入并缴纳所得税。那么中国目前标准呢，是在海外投资股息收入和年度股票交易净利 20% 征收这种利得税。许多人对此感到惊讶，尽管他们本不应该惊讶。税务居民通常被定义为每年在中国居住至少183天的人，几十年来一直被要求就其全球收入纳税。然而直到最近几乎没有任何强制措施，它实际上是表达的是最近中国方面才开始采取强制措施，在之前中国只是口头要求。那么最近呢，开始对有一些在海外有股票投资的居民呢发征税令，这不禁让人想到为什么现在才这么做。毕竟中国官方早已掌握了其居民的离岸账户的资讯，这个可能呢对于很多中国网友啊可能相对陌生一点，或者会掉以轻心。他为什么中国官方早就知道你在海外投资呢？因为2018年中国实施了经合组织的通用报告准则，就与全球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开始互换这种税务信息。比如说有美国人在中国投资的，那么中国政府会自动的把美国人的信息交给美国政府。同样其他国家也会把中国人，只要你登记的中国国籍的相关的一些税务信息呢会交给中国政府的。所以最近 LT 看到有一些中国网友在谈论呢，可能是那些什么富途啊，一些香港的一些证券公司向中国官方通风报信，人家的税收账户呢给公开。实际上向中国政府通报啊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信息，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做了。那么这篇报道他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中国政府开始下手呢？以前只是威胁没有动手，为什么现在动手呢？华尔街日报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缺钱，政府缺钱。你看之前海外远洋捕捞、跨省抢钱，政府系统呢砸锅卖铁，财政收入连续的低于 GDP 的增长，所以这些现实呢，它都促成了中国官方最近突然开始下手。那么从这个新闻呢，有相关风险的网友啊，可能需要做一些应对考虑。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与之前的新闻呢，就中国为什么开始对海外有投资收益的中国居民开始催缴税收，跟这个有关。他这个报道标题，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加大支出抵消关税，预算缺口创历史新高。中国上半年预算赤字创历史新高，政府加大了刺激国内需求的力度。根据彭博社了解的中国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一至六月广义的财政缺口达到52500亿元。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财政赤字啊，比去年同期扩大了45%。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赤字的幅度呢，或者资金缺口呢？彭博社他根据中国财政部的解释呢，就是我们把钱用去刺激消费了，所以这个支出多了一点。尽管近期中美贸易战缓和，但由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平均关税仍然比去年高出30%，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在萎缩，政府支出和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强劲出口支撑了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 GDP 增长 5.3%， 远高于官方设定的 5% 左右的年度目标。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于本月底举行会议，讨论今年剩余时间的经济政策。同时中美谈判代表也准备下周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谈判结果将是决定是否需要更多刺激措施的关键。财政部上半年总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9% 到 18.8万亿，该数字涵盖了一般预算支出和政府基金预算支出。今年上半年，中国财政部门总收入是13.5万亿，比去年同期下降0.6%，税收收入下降1.2%，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6.5%。所以今天公布的这个财政数据啊，就收入各个收入来源的组成呢都在下降，但支出呢在增加，所以它就导致了预算缺口啊创纪录的扩大了45%。那么这种入不敷出进一步恶化，中共说采取的应对措施呢，那就是印钱，比如上半年推出14万亿，这些都为未来的经济啊都埋下了一些隐患。第八条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社交媒体热门词条显示就业市场挫败感在加剧。他这个报道一开篇他还是很有意思的，说在官方数据不可靠时，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语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你看这个都把国外媒体逼疯了，因为中国官方的数据不可靠不真实，要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呢，现在经济学家们找到一个窗口，通过社交媒体流行的这些词语来寻找啊了解中国经济真相的一些蛛丝马迹。实际上啊，中共允许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所谓的流行语，都是经过中国网民的包装降维，甚至是有一些打哑谜，你得规避敏感词。就即便这样，你看华尔街日报他也用了很大精力来从这些啊漏网的这样一些流行语当中来判断中国经济的这个现状。一个热门话题显示求职者日益加剧的挫败感，表明促进就业政策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过去几个月来有一个打引号的标注，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就是这段话，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成为中国网站上的热门词条，这是对本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的一种怀旧的提法。当时应届毕业生手握多个工作的邀约是常态，就经济上行时期的美留念呢胡温时期。如今中国年轻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私营部门无法吸纳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许多人不得不接受那些无法实现高薪和工作安全的梦想职位，许多人争向加入执政的共产党以求其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谋得一份工作。今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实现中国官方设定的 5% 的经济增长目标看来颇为勉强。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疲软，通缩压力根深蒂固，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也看不到尽头。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持续恶化的迹象。由于中国官方的就业数据不可靠，经济学家们会关注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 PMI 和其他指标。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后，中国国家统计局暂停发布该数据数月，并在修改了计算方法后才重新发布。龙舟经济总部位于北京的长江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两年的招聘情况远弱于平均水平。在情况好转前，这个打引号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说法可能会继续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正如小红书上的一位博主所言，人们怀念的是收入稳定增长预期、房价始终上涨的信仰和奋斗初绩的创业精神，这些在上行期从未被质疑。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热门话题啊，你不能琢磨，你一琢磨这个心情就很沉重。从这个报道你能够体会到中国年轻人呢，他把这个话题作为热门话题有很多背后的辛酸，背后的一些艰辛。首先第一呢，你能够感受出来人们不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要被骂孔乙己，到哪儿去说理呢？你说理就得删帖消耗，所以只能用这样一种诗情画意般的一种自嘲，或者诗情画意般的一种啊表达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才能够通过中国的严格的网络审查。但这么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么诗情画意的这个话语下面热门话题下面呢，全部都是年轻人的一些痛苦的现实。所以啊，除了能够理解这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展现出来今天年轻人对就业状况的一种啊 悲观、绝望，同时你也能感受出来，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还不得不服从中国的这样一种严厉的言论管制，又增加了对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呢精神上的痛苦。所以 LT 感觉这个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啊，这个事儿越琢磨这个还是越沉重。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啊法广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实际上也在探讨啊很多网友一直关注的问题，就习近平为什么为了一个人他宁愿得罪全天下，或者他为了维护与一个人的关系为什么宁愿去与世界为敌。像这个问题呢最早还是在中国民间讨论，现在逐步呢被国际舆论呢关注的这一点，就怎么来理解习近平他为什么要一意孤行，为什么要孤注一掷。这个法广报道标题是北京何必错失欧洲也要与普京绑在一起，就习近平与普京之间这个关系，本来中国跟俄罗斯跟普京没有这么深的关系的，不要说很远，就在习近平的前任胡温时期，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也存在亲疏，但是不绝对，或者说中共在胡温时期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招致西方的反感，中共与俄罗斯的交往并没有影响中共与西方的合作。但是为什么就到了习近平手上，中共与俄罗斯的这个交往不仅更加密切，同时呢因为与俄罗斯的密切而激化了与西方的关系，就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你看刚才讲中国年轻人哎呀很怀念胡温时期，你看从这个外交关系上来讲，这个也是习近平做了尺度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改变。那习近平究竟怎么想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短暂的中欧峰会表面正常，内心紧张，至少在应对气候方面终于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就中欧之间呢只剩气候合作了。欧盟与中国存在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另一个是贸易纠纷，而第一个问题更涉及欧洲的安全，俄罗斯一天不停止战争，欧洲人一天不得安宁，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在这么一个攸关欧盟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北京始终态度暧昧，这是北京的盲点吗？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法体会欧洲人感触到那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吗？还是习近平对普京的俄罗斯那种迷恋式的崇尚影响了中方的认知呢？峰会时间虽然短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容回避地表达了欧盟的重大关切，这一重大的关切将决定欧盟与北京的未来及其关系。在周四的会谈时，习近平表示北京与布鲁塞尔应该加强沟通和互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清晰地点明了欧洲关系核心问题所在，从今以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影响欧中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句话意味深长。显然如果中国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互信又从何谈起呢？冯德莱恩的表达非常具体，中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互动的方式将影响我们未来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呼吁需要拿出真正的答案来处理处于转折点的欧中关系。他这个报道还提到，就即便欧盟领导人这么直截了当这么露骨地点出中欧关系的存在无法继续前行的障碍时，你看习近平呢他仍然去表达出一种空想式的挑拨离间，人家在怀疑你，在质疑你，而习近平他呢反而去鼓动欧盟与中共联手对付川普的关税贸易战。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对习近平表示希望他运用起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终结这场战争。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报道他提出一个网友们非常关注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北京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国运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与普京捆绑在一起，就宁肯呢影响中国的国运，宁肯影响中国的国家声誉，也要与普京绑在一起。就他提这个问题很好，但是 LT 认为他这篇文章呢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说出来习近平为什么要赌这一波，为什么压这一包，他只是在讲出一些道理来，习近平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压普京这一包的话，你让中欧关系的改善完全不可能，只能够恶化。所以他通篇报道讲下来呢，还是想表明一个观点，就习近平不应该为了普京而得罪全世界，但是他仍然没有回答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种选择，宁肯得罪全世界也要跟普京搂在一起。所以这是 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我们来探讨分析一下。就发广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找到答案的，我们来试图来寻找一下。当然每个人立场观点不一样，答案当然也不一样。 LT 认为，为什么习近平要一意孤行，要宁肯失去天下，要跟普京绑在一起？ LT 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习近平他强烈的反西方，这个是根深蒂固的。而普京呢，不管乌克兰战争之前还是战争之后，普京反西方呢比习近平呢更坚决。就习近平只是嘴上反西方，普京呢敢动刀动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对普京呢不光是欣赏，他还有一种迷恋，甚至习近平很多想法普京在帮他在实践。所以从内心深处，这两个人是容易形成共鸣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习近平怎么会在邓小平时代30多年与西方和好、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反骨，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激烈强烈反西方的领导人呢？就他表现出来是仇视西方，但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呢？邓小平也好，江泽民也好，胡温也好，也是反西方，但是他们还愿意戴上一个面具，或者他们还是愿意有一定的收敛。为什么习近平完全不需要面具，完全不收敛，公开表达对西方的仇视呢？这个呢，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更了解习近平的，在评论区与网友分享。 LT 只想提出一个抛砖引玉的观点和看法。就从习近平在上台之前，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讲出那段著名的西方吃饱了撑的仇视谩骂西方那个言论， LT 也一直在思考习近平怎么突然会冒出这段话。因为在当时中国刚刚召开奥运会，是习近平负责筹办的，当时的奥运会的确展现出来一种万邦来朝。就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住在北京看奥运会，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总统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外国看奥运会，但是人就去了北京。从这个侧面来讲，是与西方啊关系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的。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要讲出恶狠狠的那个咒骂呢？ LT 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你习近平是管奥运会啊，筹备奥运会啊，美国是给你的很大的面子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就 LT 去搜寻一下，去琢磨一下。 LT 感觉呢，就习近平在筹备奥运会期间呢，弄了一个全球火炬传递。那么火炬在整个西方国家啊传递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老鼠过街一样的，总有一些火炬传递的现场呢被阻止。后来呢，在西方国家的火箭传递呢，很多都采取了秘密的传递，甚至出现了在希腊呀，这个火炬给弄灭了。所以这个让习近平是耿耿于怀。就站在习近平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思想变化， LT 感觉呢，他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为了筹备奥运会，中共啊把心窝子都挖出来，要跟你亲近，要跟你示好，最后呢还弄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所以这个让习近平感觉的跟西方啊，你怎么去交心，你怎么去亲热，人家都不买账，人家都还是看不起你，人家还是不接纳你。所以说奥运会结束以后，习近平被确定为啊接班人之后，他就讲出那样一副对西方宣言式的咒骂。那么从这一点来讲，你看他与普京呢，假如这个 LT 这个观察是合理的话，你还可以进一步联想，你看他与普京呢就能够形成共鸣。就普京讲的很多的，就他为什么仇视西方，他就说我们西方要求俄罗斯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你西方还是不接纳我们。他甚至提出来，我曾经提出来说俄罗斯也愿意加入北约，我完全跟你一伙，但人家不接纳，你怎么低三下四，人家不理你，还不如啊另立山头。所以普京也认为是受辱，我即使低三下四，你们还是不接纳，我还不如跟你们对立下去。习近平你看，假如他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受刺激，然后奥运会结束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那样一句宣言， LT 认为他可能也有普京那样的一种心理感受，所以他就变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与西方为敌。所以如果这么来讲，可能能够解释他为什么目前中国民间国际舆论都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这样的与普京捆绑在一起，与俄罗斯一个衰败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但是习近平一定要一意孤行。可能从他内心深处啊，可能能找到这样一种原因，就他与普京一样都受到极大的心理上的创伤和刺激。当然这个解释可能有一定的戏剧性，非常少，即使是中共的官方的智库、官方的舆论也很少讲为什么习近平要选择普京。 所以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昨天有个网友在评论区向大家分享一个信息，而且还是琢磨了很长时间，就是这次王毅本来是去给习近平呢与欧盟领导人峰会是做打前站去探路，那么王毅在欧洲讲了一番中国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从结果上来讲，王毅这番话反而给习近平挖了一个大坑，让习近平这次欧盟领导人峰会呢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欧盟一直说阻碍欧中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在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问题，那么王毅这次跑到人家门口去说我们就是要支持俄罗斯，那么王毅为什么会讲这番话？昨天有个网友分享一个内部信息，说中国官方内部有一个评估，就说俄罗斯战败以后，中共怎么取代俄罗斯来接管一些俄罗斯的势力，包括中亚甚至俄罗斯国内的一些事务，中共如何去介入。那么这个内部的研究报告被俄罗斯人拿到了，所以普京呢就开始怀疑习主席的不忠或者有二心。那么王毅这个讲话是为了说给普京听，是为了挽回中共那个内部报告给中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所做的一个补救。那么这个信息呢听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假如这个是合理的话，那就进一步的去印证了习近平宁可失去天下也要拥抱普京，那就更进一步强化了欧洲舆论这种质疑。所以对习近平固执的压住普京的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也欢迎呢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